大家好，这里是 Wes 当你聊台下工作上的单元，我是主持人 Wes。 我本人是个大斜杠，是个斜了这个电影、行销、广告、剧场，还有到健身、动作矫正等等，盘点一下我应该做24种工作。 OK， 那这个单元呢，是来和自由工作者啊、演员、舞者、表演者呢，来分享个人工作、艺人创业还有工作管理的这一个节目单元。那希望呢，能够让大家在面对工作的时候更加干嘛，有条有理，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最佳工作模式的一个内容单元。好，那今天的内容呢，在也同时啊，在我们的品牌表演浴场的 IG 会有图文版，那你就可以参见下方的连结来到我们的 IG 看重点的摘要了齁。好，其实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说，好，有在看我们 IG 的人应该都知道，说我们最近写了一系列的职场单元，然后哇，我讲的都不是说你们要持续当演员哦，而是我在讲的事情是你们可以尝试更多不同的职业。那应该会觉得说奇怪，怎么会有人这样子去做品牌，然后怎么会有一个表演教室叫人不要做表演。其实并不是这样子，而是我想要跟他讲的事情是，其实在演员这个行业之外有很多事情是好玩的，而我们也并不一定要这么努力的来做演员这件事情。大家应该都知道我是一个大斜杠，我这上面有写就是我个人的斜杠经验，目前是24个工作，很爱拿出来说嘴。在经历过这种各种不同工作之后，其实我会觉得，我个人经验会觉得这个世界是越看越大。我先简单讲一下好了，在我毕业之后待过剧团，那剧团之后我就去做了电影的行销宣传。再来我就到广告公司，广告公司之后我做了什么呢？哇，完全不同，我去做了健身教练。健身教练做了3-5年之后，我又回来去做现在表演浴场这件事情。但是在剧团的时候，我的学姐跟我说，其实我的戏是好看的，就连我的老师也都觉得我的戏是好看的。那我就很好奇，那如果戏好看，为什么没有人来看？为什么我们当时就是按照着学长姐这么做的方式，然后我们把戏放到点数上面，然后去印 DM 去印海报，还是一样没有人来看？学校一个小剧场，然后就是100多个位置，为什么还是会卖得这么心惊胆跳？这难道是我们以后都要面对的生活吗？如果我的戏好看，那问题还是戏吗？我觉得问题应该在卖，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工作，电影行销宣传。为什么？因为他就在卖作品。当我离开剧场圈的时候，我其实心中有一段时间觉得，我蛮担心，我蛮害怕，因为第一，我不知道公司什么叫做公司，公司会长怎样，然后我会过到怎样的生活，然后上班打卡这些东西都是小事，但是那是一个未知的世界。然后是不是要跟商业妥协？因为以前在学校也是会有一种，你去做商业剧场，那哇，我是要去做一些我不太认同的事情。我不太喜欢以前那个样子，会有一种硬要把商业跟艺术做一个很大的区别，建立起隔阂的这种观念。但是当时这个观念很强烈的被放在我心里的时候，进到公司会是变成一种，哇，你在跟资本主义低头，看现在什么事情不资本主义的，跟我讲，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当时印象很深刻，一个剧场圈的朋友跟我说，你应该做不久之后回就会回来了，我们这种人就是不适合坐办公室。我想他当时要这么讲，他的言下之意并不是去看我不起，他只是想要说，我们的个性比较适合在台上，我们的个性比较适合去做创作。但我当时听就觉得超不爽，就觉得说 fuck， 难道我就是不能，我就没办法吗？那其实对于导演来说，会要做很多的案头工作。我也同时也很享受在阅读剧本跟翻找剧本里面一些细节的这个工作过程，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办得到的。所以当时很不爽，但我就想好硬要做做看，所以就投入了，就是去上班，我就是去挑战上班看看。因为我那时候我也才25、26岁，应该没有什么太难的事情吧。但是一进到了公司之后，会有很多胆战心惊，那个胆战心惊是来自于说，我看到好多事情我没有看过。我们以前在学校做了4-5年的艺术创作，我们很熟悉调度，我们很熟悉情感，我们很熟悉看到剧本，我们很熟悉表达，我们很熟悉每个台词该怎么讲。但我想要我完全去熟悉的事情是什么叫行销，什么叫做IG、Facebook， 什么叫做Google 联播网，什么叫做 banner， 什么叫做公车看板，然后预算要怎么去做安排，一个活动的过程要怎么做，所有东西都是新的。所以刚开始进去的头几个月， 当时是很胆战心惊，每一件事情都要重新学，但是你就要立刻上线，因为说实在话，公司请你就是去工作，然后为公司带来绩效，这个绩效可能是业绩也好，或者是完成某些任务也好，哇，这件事情是我重新要学的，我连能不能够上手我都不知道，但是我就要能够向公司交代，我自己心里可能过不太去，就哦，我真的要这样吗？这东西不是我所学的，所以当时我很感谢我有许多朋友跟当时同事，一起陪我去度过那个阶段。我可能就下班之后可能一聊一聊，或者是一些我遇到一些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案子，不知道该怎么去进行的话，他们会重新帮我建构一下观念，让我重新去了解这些事情，然后也给我一些管道去上网查资料，让我更快了解什么叫数位行销，什么叫做网络等等等等都好。但当时还是有一段时间是蛮惊讶的，甚至哈，当时我在电影公司做了一出电影的宣传，那部电影叫做《碟仙碟仙》。跟我的主管问我们说：“你们有没有想要做怎样的宣传活动啊？”我就很无知，我就说：“啊，既然都叫碟仙碟仙，那我们就来玩碟仙给大家看吧。”所以当时我就办了，在公司的脸书办了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直播玩碟仙。我跟你讲，我是认真的玩，所以那时候呢，我们还去请教了一个灵媒，他有玩过碟仙经验，大家怎么玩碟仙。然后我当时很怕真的会出事，想说干会真的遭到一些什么黑暗大法师，所以灵媒会罩不住，所以我还打给道教总会说，你们可以派一些道长现场来护持我们吗？好，真的是应该这样子办。然后后来我们当时灵媒跟我说，好，你们到时候要直播的那个时间点，我们不要在那一次才真的开始才真的在玩碟仙，因为没有试过，如果到时候失败的话，这也不太好，所以我们先前面先 pre 玩一次。就在我们公司的那个拉比，所以就有一天下班，所有同事都拜拜哦。大概十点多左右，我跟另外一个同事还有在灵媒就坐下来说：“好，我们现在来玩碟仙喽。”我们当时呢，把整个碟仙那个《碟仙碟仙》这部电影的那个宣传碟宴哦，当时很流行在电影院里面摆电影的宣传碟宴。那个碟宴是一个四方形的，对折对折再对折，所以把它摊开来之后呢，里面正面会是电影的资讯，背面就是一整张的碟仙纸。就是有数以百计的小字围绕在上面，然后中间一个圆圈把碟仙放在正中间。当时我觉得那个碟仙真的很帅。然后呢，那天晚上我们就把手放在碟仙上面，所以我跟你讲，我真的是玩过碟仙的人。我们把手放在上面，三个人一起在那边碟仙碟仙请出来，碟仙碟仙顶请出来。他开始讲了一阵子之后，他还真的动了。哇，我跟你讲，那碟仙动的感觉很奇妙。所以大家一定都会想说，屁的，一定是有人在动。没有，我跟你讲，那因为我们三个人坐在不同方向，所以大概三个人之间的夹角就是60度，那个动的方向就是在60度之间，就一动起来，左看看右看看，真的不是你们动，但他真的就在动。然后你可以感到那个动的感觉不是有任何人在推，因为他们有一个突然很强大的力量出来，他就是顺顺的动了。哇，酷。总之呢，那天我们前面就玩了，就是开始在问一些碟仙一些问题啊。我那天也才知道说，其实你请碟仙来，你可能请到的不是人类，因为它就是一个容纳各种灵的一个载具，所以可能会遇到动物，你可能会遇到外国人。所以一开始我们问了几个问题，都没有按照我们想要的去回答。比如说，举例我们说，你觉得我们待要喝黑咖啡好，还是喝拿铁好？那如果你喝黑咖啡，你就到黑这个字；如果要到拿铁，我们就到拿这个字。他就也不往黑，也不往拿，就是一直在打转。所以灵媒就说：“你会不会不是人类呢？”然后那个碟仙就持续打转，转一转，转一转，这好像也不是人类。那我们就会说：“那好，如果你不是人类的话，到我这边。那如果你是人类的话，你到另外一个同事那边。”他就慢慢的往我这边靠近。就哇，他真的有这种事情。我们说好，那碟仙先生你就请你回去。所以我们那天大概玩了四五次之后，就真的找到一个会华语的灵。因为我真的中间也一度可能找到一个是讲英语的，就是也是中文都不通，然后我们试着讲英文。那最后呢，就遇到一个华语的灵，就真的算沟通顺利了。然后最后我们就问说，那灵媒就说，你们可以每个人问一个你们自己想要问的问题。那当时因为刚到电影公司也才不到半年，很多事情都在熟悉，很多事情都不会，我就是硬着头皮都把它做出去，成效怎么样我不知道，然后也都没有被骂，所以想应该是可以的吧，但心里总是觉得不太踏实。然后我就问碟仙说，我是不是不适合上班啊，我是不是比较适合回剧场去做创作呢？那就请碟仙给我一个答案。那碟仙晃着晃着晃，他就走到那个你适合 继续工作，你就继续工作下去吧的这个答案。我说啊，来自第三世，第三世界，来自另一个世界 的先知都给我这答案了，那我就好好苦干，我就继续苦干实干吧。而且当时我也花了一段时间去克服这一个心理的恐惧，但当然其他人怎么克服我没办法给一个太大意见。我当时也是确实采取一个不是应该不是太健康的方式，也不太建议大家去采用的方式来解决我心中的困惑啦。但总之呢，我在电影公司就持续待着，做一做做一做，开始慢慢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看说，哦，因为随着每个活动的安排越来越上手，然后我也确定说，哎，我这样子安排活动是有效的，我这样子安排行销是有效的，他确实有些人来看了，在这些经验的累积里面，我开始虽然没有人真的教你，他没有一个课本告诉你该怎么做，但由于经验的累积，你越来越知道说，哦，我这样子的操作，我这样子的使用的确有达到效果。你心中也越来越踏实，然后慢慢可以看到说，哦，如果我要卖一个作品，我得要经过怎样怎样的程序，这些程序是学校从来没有告诉你的。我确实学习到什么叫做做，什么叫做卖戏。跟着我开始感觉到说，哇哦，台湾电影产业会又受限于这一个预算的限制，所以没办法投入到更多。如果今天这个电影它并不是非常的强，那我们公司就可能就会做一些比较保守的操作。然后当时2016年那个时候，大家的手机开始从 2G 迈向 3G 吧，所以网络正在兴起。那由于公司对于网络还的广告操作并不是那么熟悉，所以还是把蛮多的部分投注在现场实体的活动 的操作里面，比如说户外的广告，比如说公车车体广告。但当时我对于网络广告实在是太好奇了，所以我就跟公司辞职，然后我到了广告公司去，因为我认为广告公司的预算会更大，我可能会遇到卖车的，我可能会遇到卖烟的，没有不会卖烟，我可能遇到卖酒的，就各种不同客户，每个客户他预算更大，他可能今天做这一季的广告就是四千万几百万这样子下来给我的时候，我肯定碰到更多更大的东西，那我又更知道什么叫做卖这件事情。那当我进入到广告公司之后，这件事情如愿以偿，我看到了。我再回头过来看看，我一定要持续在做创作吗？后来有一次我跟我朋友聊天，我开始感觉到说，当我们这些做创作的人，其实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学会，就是在练习沟通、表达，然后把我们的概念透过一个演出传达给大家。演员跟导演的负责的部分跟要做的事情其实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导演在做的事情是让你因为看了这出戏之后，因为某一种感动、某一种认同，因此对于你的生活、对于你的某些行为产生的改变。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电影，前几年的台湾一部电影叫做《无声》，他就在讲台南的聋哑学校性侵的案件，因为这部电影让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有了意识，有了很大强烈的意识。韩国的熔炉，干，台南的不是台南，韩国的熔炉，也因此为韩国立下了性骚扰的这个法案。这件事情，电影可以有这个功能，它可以做影剧、影视、做戏，可以有这样子的能力，因为一个故事而改变一整件事情。那难道我透过其他事情不行吗？我跟我大学同学聊天，他说你还在做创作吗？我说我没有在做创作，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每做一个不同的活动，我每做一个不同的案子，它就是一种创作。我的创作它不一定要在剧场。当我在做一个活动企划的时候，我的目的就是因为你看到我这一个活动而想要来买票，那它不就是也符合了因为一件事情而改变你的行为模式这件事情吗？因为一个广告，它不也是因为你看了一个影片而选择购买，或者选择对这个品牌有更多的青睐、有更多的好感度这件事情吗？这些东西都可以改变消费者、改变观影的人、改变观众的任何一个行为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成立了。那我一定只能在剧场做这件事情吗？我觉得这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在这里学的就是一个表达的传达的能力，我们并不一定要被这个媒材给绑住。所以当我离开学校之后，经历了这一切，我并不觉得说我好像我只能继续在剧场工作，我并不一定要守着我学会的东西继续生活着。其实我们的能力可以 不断的在被扩大。但是为什么会不敢去做出来呢？我并不知道其他同学、其他人是怎么想的，我也不太想代替他们，但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我怎么跨过去那一步。对我来说，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想让我的能力变更大。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我们不会的，并不代表我们不能去学会它。如果学校教我们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就如果学校教我们这些表演的能力、创作的能力，在我22岁、23岁的时候离开学校，但是如果这个能力没有再扩张下去的话，那我不就是在用我这4-5年学会的东西，持续的去创造我之后的生活吗？这件事情不觉得很吊诡吗？因为你怎么可能会觉得说我在这几年学会的东西，就有这么样的能力可以一直维持我的工作，维持我生活，如此有竞争力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能力没有再被扩大，我没有会更多东西，我没有让我的能力变得更坚强，没有变得更有扎实。尤其这个世界又不断的在改变，现在这个社会事情一直在改变，很多新的、很多我们过往以认为认同的事情不断在被推翻，知识不断在被推翻，事情一直在推陈出新。举个例，我们以前会认为说棒式是很好的运动，然后到这几年开始有新的论文去讨论说，其实棒式只要做30秒就够，因为到30秒之后你的肌耐力不够了，那开始产生代偿了，那棒式也没有它实际上的意义。好，所以开始我们以往认为棒式是很棒这件事情开始被推翻了。那如果我们没有继续与时俱进，我们没有去了解到说我们做这些事情说它真正核心在哪边的时候，我们的能力它只会不断的缩小，就会有更多恐惧感产生。我觉得当时在对我来说，在进入职场的那一个恐惧感是来自于说有太多事情我不确定。我觉得人类恐惧感就是来自于未知，但是难道我们没办法把未知变成已知吗？其实是可以的，只是我们没有去这么做而已，而这么做也需要成本。那个成本可能就是中间会带来一些痛苦啊、不舒服啊，然后多去学习一些新东西啊，或者是一些我是把这时间投资下去，但会不会浪费的可能性。但是你只要你知道你在做什么，那这件事情它就不会被浪费掉。但是我会想起来，当我们入学之后不久，老师们有在课堂上说啊，你们要做表演，你们就去谈恋爱吧，你们要去谈恋爱。他的目的当然不是要你们就是变一个渣男，然后那个一直累积自己的恋爱经验量，但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在一段一段一段的经验之中，恋爱的经验之中，去看见人的不同的可能性，看见感情的更多流动。因为你体察了，你了解了，你体验过了这些感情的状况之后，你会更懂得怎么去演绎这个剧本，你会更懂得说哦，失恋是怎样，难过是怎样。出轨是怎样的情感？我们大脑可以理解，但我们未必能够真的确实的去感受它。那如果我们有这些恋爱的经验，我们当然不是说要你去当小三啦，但是你可以稍稍有一些可以拿来做联想的一些基底。所以因此，学校老师就会说：哇，那你们去谈恋爱吧。是啊，是啊，因为这些谈恋爱的经验，让你的生活、你的阅历变得更丰富了。那难道人生不是这个样子吗？所以对我来说，哇，我就会希望大家走出去看一看，未必真的要当演员，或者是在当演员的时候，如果你有这么多的，你有一些生存焦虑，那你未必只能做这件事情，你可以选择其他工作，让那些工作去丰富你的视野。这样子不也是很好吗？你当你的人生经验一直在被往前推进，当你的资料库越变越大的时候，当你再回来要去诠释一个角色，你会更知道，你也会更能够去感受到那样子的情感流动状态它是长什么样子。所以我真的不太喜欢就是一直跟大家说当演员很棒很棒很棒这件事情，已经很多人在讲了。我相信会持续去做演员的，会持续在舞台上的人也都知道做演员真的是件很棒的事情，那感觉真的不需要我们一个表演教师再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我应该做的事情是告诉大家说，在你觉得困顿，在你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其他的方法可以走。在我们面临到工作上的一个困难的时候，我们不会只有全有或全无这一个选择，而是你可以有其他的方式找到说，哦，我可以怎么去做安排，我可能暂时间先不做演员，我去选择其他的职业，去扩张我的视野，让我的能力变更大，去解决我的生存焦虑，你再回来做演员，这是很好的事情。 那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些紧张害怕，这是必然的，因为你要去接触一个未知的领域。但是现在网络上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源可以提供你做参考，各种职业你都会有资讯可以查得到，只要你去 Google 就好。只要你愿意跨出那一步，你的能力能够被扩张，那个恐惧感它就不会再被存在。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在这个演员这个职业上面有任何的问题，我觉得都可以私讯到我们表演剧场的粉专，都可以私讯到我们表演剧场这边，然后我会以我能够帮大家解决的方法提供一些想法。OK， 到今天，拜拜。